好，感谢主。最近我们在读启示录，荣耀的启示录。我会用这一句话说荣耀的启示录，因为就如启示录第一篇开篇就告诉我们，这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是关于未来要成的事，而未来要成就的事情是什么？当然我们会看到一些的灾祸，当然我们会看到甚至有一些的感受，就是在今天我们经历到的一些事情，不论是动荡，不论是经济，甚至说可能时时刻刻会发生一些超乎我们预期的事情，但是这都只是一个前面的一个过程。就好像主耶稣在福音书里边也告诉我们说，天国到来就好像产难的妇人，在生产的时候是痛苦的，但是生产开始不能停止，可是生产的痛苦结束之后所带下的新生命，是让这样整个的过程虽然痛苦，但是变得有价值。弟兄姐妹们，当我们今天再来到这里，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或是一起思想的时候，尤其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就会在我们真的是我们得承认，在生活当中是不平安的。可是因为我们认识主，或者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要做怎样的事情，在他永恒的旨意当中他要成就怎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某一些的事情也好，或者说今天我们经历的环境，或是对未来的不确定，或者说对于很多很多事情的担忧和惧怕，都可以不那么压在我们的心上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向着主的，是向着荣耀，向着盼望，向着未来的。愿神祝福他的话语，也愿神的话语，愿神话语的祝福与众弟兄姐妹同在。今天我想分享一个题目，是地上的名和天上的名。弟兄姐妹们，我们还是否记得上一周我们分享的主题是这些人是谁？这些人讲到那是在宝座前我千千万万的圣徒披着白衣，手拿棕树枝，来到宝座前面敬拜赞美。当然那是在那一天，在主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日子会看到的景象。而其实在今天，我们说今天千千万万的圣徒就是我们，也在我们当中，也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说那是一个天上的敬拜，天上荣耀的敬拜，看见的也是千千万万归属神的子民。当然我们也在启示录里边读到了在末后会发生的一些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这一周我们在读启示录的第八章，当然我们已经在第六章已经开始读到了七个印前面的一些的事情，讲到这些船难、这些征战、经济的萧条、这个饥荒、瘟疫等等。而当我们今天我们这一周读到启示录第八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第七印里边又呈现出来更加 serious 或者说更加重大的一些的事情。而那我会里边有一句话，有一节经文很有意思，就是启示录第八章里边的最后一个部分，最后那么一节里边说到，那里边十三节里边有一只大鹰在天上飞，他大声地说，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弟兄姐妹们，当然我们都知道在其实三次重复的祸灾，其实就在说明的是灾祸的严重，或者说特别一个大大的提醒。其实可以类比的，可以做一个反面的类比是，当然在我们在旧约里边会说表明至圣的时候，他也会在如此的重复圣灾圣灾圣灾。但是在这里边，大鹰在特别的告诉传递的信息，住在地上的民有祸了。 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在第八章里边，我们会发现说，前面我们说前面好像是一个讲到这个众生的祷告大力丸的倾这样一个香金香炉的倾倒，在接下来就讲到了七个号的依次的吹响，是一次一次灾祸的显现。而到了第八章的最后的部分，那是大鹰呼求那个信息报告给大家，报告给地上的人说有祸了。所以在这里边，其实当我们在看启示录，或者说其实我们横跨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开始，我相信我们其实都能够得到一种认识或是一种感受。一种感受是什么？是从创世纪开始，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好像在人群当中就开始分化了。我们记得在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他的两个孩子该隐和亚伯，一个是敬畏神的，一个是不敬畏神的，当然发生了一些悲剧。那接下来我们看顺着启示录继续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后面又屡次讲到的其实是人在不同的分开，有敬畏神的人，有不敬畏神的人。我们在启示录里边读到了很多家谱，讲到了我指的是过去的一些家谱，比如说拿巴等等，这些人他们是某某某某的先祖，他们是某某某某匠人的始祖等等，但是他们呢是不敬畏神的。那不敬畏神的呢，就慢慢的在历史当中，当然他们人数也在增长，但是他们就并不在圣经的笔墨当中。而敬畏神的，我们知道，我们继续看下去，从最开始的亚伯开始，再到挪亚，再继续一直往下看下去，再到亚伯拉罕，再到以撒雅各，再一直到后面的故事。其实我们从创世纪开始，我们就会发现，哎，其实神的笔墨或者说神的视角已经开始在众民当中产生了分别。有敬畏神、跟随神、顺从神旨意的，他们一直在神的保守当中，他们一直将神的旨意，将一直顺服神的旨意，也把神的旨意带下，也不断地传递下去。而另外一边呢，另外一边是不再抵挡神的，不认识神的，不愿顺服神的人，他们还在，他们还是有，还是很多，但是慢慢的在历史当中，我们看从启示录最初的那么多的记载，但是其实没有多少留下来。再往继续下去，再继续看下去，是从以色列猎人与之互动的民族。我们看讲到了埃及，讲到了亚摩利，讲到了很迦南地的很多人，都慢慢的在神的旨意当中不断的被讨喜，或者说是不断的在不并没有不再出现在历史当中了。而留下来的是什么？留下来的是神旨意之所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边，当我们在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启示录在讲到天上的敬拜，讲到了那么多众圣徒，也讲到了神对于他所拣选、他所设立、他教会子民的心意等等。尤其是我们在前面几章所读到的宝座面前的敬拜，何等的让人激动、让人激昂。如果我们记得在启示录的第六章里边，那个宝座前的敬拜就好像一个电影的镜头一样，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最开始是宝座中间那个荣耀的宝座，接着扩大，看见了四活物，再接着扩大，看见了24位长老，再接着扩大，看见了众圣，看见了千千万万的天使，再接着扩大，看见了多方多民，再接着呢，宇宙天上地上地下地底下一切的受造之物都来敬拜，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敬拜。但是转另外一边，我们也看见了神大力的审判， 神大力的审判从最初的，从他揭开七印开始，一点一点的彰显。如果我们，当然我们会 一直读下去，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会在读这一卷的圣经，我们会发现七号再到七，从七印到七号再到七晚，那些灾祸在不断的加深，那些在不断的深刻。我们在七印的时候，我们看见是一个很 general 的概念，有福，还有得胜的福音，还只是有征战。但是我们到第八章，我们今天在这里再读到的时候，就看到这号筒，这七号吹响的时候所带来的灾祸是三分之一的人死去，三分之一的活物等等等等这样。而我们继续读到后面十五章、十六章之后，我们看见大碗的七个大碗的灾祸，那又是更加重的。所以好像这就好像一边是荣耀的敬拜，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是神大力的审判。当然我们惧怕审判，我们都害怕，但是我们的眼光也看见了荣耀宝座的敬拜。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分别在哪里，说地上的民祸灾是的面对的审判，那另外一边天上的敬拜，这个区分在哪里？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在启示录的第九章，在这里边说有，这里边说到有蝗虫出来等等，他们要伤害，这是在后面的灾祸当中的，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后面但是呢，没有神的印记是归属，我们在前一章所读到的那个印记，144,000人的印记是属于神的，表明这些人都是归属神的。但是另外一边是不归属神的，或者说不在神心旨意当中的。那但是接下来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从我们读到前面的七印开始，再到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章里边的七号。七印当中的时候，世上的君王臣宰富户面对神大力的审判是什么？躲藏起来，躲到地底下。他对地上的山、对山里、对山谷、对大地说：“倒在我们身上，要隐藏起来，因为在神面前站立不住。”面对神大力的审判，人要躲，人想要躲避。在这里边，启示录第九章里边，那些人。这些是什么？是在那个在七号当中的大七号当中的还是存活的人呢？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等等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所认的事情。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事实上，甚至是我们再往后面还能够继续看到这样的模式。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今天心里面会想说，哇，人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在大力的惩罚当中，为什么大力的审判当中还是不愿意回转呢？当然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里边我们很多时候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有很深刻的答案，但是总之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就是地上的民，他们祸灾，他们不在神的心意当中，不尊崇、不敬拜、不敬畏神。那在属神的子民要敬拜、要敬畏，因为他们认识神。我们再往下面看，再往下面翻一张，谢谢。对，摩西很早，或者说我们在生命记里边，摩西当初就把一个旨意，把那个很清楚的心意传递给了以色列人。当然其实也是对给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摩西说，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生和福是一回事，死和祸是一回事。生和福就是拣选神的道路，死和祸就是不拣选神的道路。而摩西甚至他说，我今天要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因为摩西知道他眼前所面对的都是群印着景象的以色列人。 他宁愿他要呼天唤地的愿向他们做见证，因为他也实在不知道能够怎样向这些印着景象的以色列人说明这一切。他宁愿呼天唤地，宁愿说哪怕是你们所看到最大的最广阔的，我在这样的面前向你们做见证，你们要跟随神，你们要跟随神，你们要拣选生命的道路，要爱你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听他的话，倚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再次对我们心里边回问自己的，就是我们所拣选的道路到底是什么的道路，我们跟随的，我们所信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信靠。这是一方面。另外，大家觉得什么是祸？什么是祸灾？什么是祸？如果我们在翻圣经，我们会看，会在尤其是在旧约先知书里边有很多讲到祸灾某某某，祸灾某某地，祸灾某某国家，或者说某某某某的人，你有祸了。这个祸是什么意思？是祸灾，这些祸灾是因为这些人、这些地、这些国，他们不尊重神，不在抵挡神，不敬畏神。如果我们再回去翻开以赛亚书里边有很多，我们在这个先知书心里边有太多太多，也包括悖逆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的心不向着神的时候，当他们不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先知都切切地告诉他们说，你们是有祸了，有祸了。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甚至我们也会在读，甚至我们也会在某些的先知书，比如说小阿摩斯书里边，神也借着先知警告以色列人，虽然在先知所预言的后面的某一些的事情其实没有立刻的发生，是神的仁慈，但是神同样警示众民，警示所有的人，有祸了。我们今天想到的祸，可能会觉得说，哎，也许我可能出去碰到一个什么不好的事情，我出去出个车祸，或者说我丢了一大笔钱，或者说我生了什么病，或者说我等等，或者说我受到了怎样的损失，我们会说，哦，我可能真的是有祸了。没有错，这当然是有很多事情确实是不好，但是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心里边，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更为重要的祸是什么？更为重要的祸，不见得是我们外在的境遇，而是我们有没有在神的旨意当中，我们有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有没有真的把神当作我们的神？我想那是最大的祸。我想那是我们更需要花心思，那更需要注意到的地方。我们不在神的旨意里边，我们不在神的保守当中，我们实在是有祸了，有祸的。那另外一点，先不用，先还在这里，谢谢。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有没有看到一个东西？在我们今天读到的，在这一周我们读到的第八章里边，讲到了神不再，神让天有烧着的大星降下来等等，让水变为阴沉，让海里边，让很多的事情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当然觉得很惧怕，我们当然也觉得很害怕。那但是我想问的是，大家认为若说神在这里边说祸灾，是否意味着神要对我们做不好的事情，或者说是神要伤害人呢？或者说神要伤害他所造的人呢？这就是刚才我会问大家的祸灾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在看神大力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到的事情是什么？是不是哦，神要破坏这个地上？神要毁灭这个地上，或者说神要对人做出不好的事情来？ 弟兄姐妹们，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想。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惧怕祸害，甚至包括我们惧怕审判，是因为我们会觉得，哦，我过去的生活不再有了，我过去已经有的会损失，我过去的经历会改变，而会迎来一些糟糕的事情，跟我之前的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很惧怕。就好像去年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花3块钱就可以加一加仑的汽油，现在要6块钱，我们当然觉得很糟糕。但是弟兄姐妹们，其实若我们仔细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地方？神与挪亚立约的时候，神说：“我不再用洪水毁灭这地了。”我们也在很多的地方看见说神的保守或神的支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其实当我们在第八章或者在启示录的这个地方看见神大力的审判，我们的惧怕，其实让我们可以明白一件事情：不一定是神做的坏事，或者说神降灾祸，而是当神把他保守的大能挪去的时候，我们就要面对的是我们不可以想象的事情。我们过去觉得很舒服，我们过去觉得很美好，其实是神大能的双手在保护着我们。不仅是基督徒，也包括非基督徒，全世界都在神的护理当中，都在神的普遍恩典当中。而当然对于信主的人来说，还有神额外的恩典，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启示。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是，今天我们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今天我们自以觉得很自然而然的很多的事情，阳光、空气、水，其实都是神大能的保守，其实都是神的恩典，甚至可以说是神的怜悯。因为若不是神的怜悯，早就在神的震怒当中被消亡了。所以当我们再继续读到这里，当我们继续看到启示录的这个时候，看见的或许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想这是神在主动的毁灭这个世界，而是当神把他保守的能力撤掉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是在不断的陷入到一个走向毁灭的过程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祸灾不见得是祸灾，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某些的坏事，但是我们想到其实最大的祸其实是失去了神的保守。我们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我们不要 take for granted。 弟兄姐妹，这也是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的地方，因为我知道我有太多的事情其实是 take for granted， 以为是认为理所应当的，认为本来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包括我们今天所在的这片土地，我们所享受到的所有的，其实都是在很多人所不能够想象到的。我们要不要感恩呢？当然感恩，感谢主。地上的民，他们其实我们要说神还是有恩典，我们说是一种普遍的恩典。当神创造这个世界，他给所有的人都有恩典。主耶稣说，主降雨给好人也给歹人，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就是神有一个普遍的恩典，所有的人都在他的恩典当中。但是呢，在神审判的过程，在神有一天要彰显实行审判的时候，若没有真正的回转，没有真正回到他面前的，可能所要看到的是失去神，是失去神的光景，会是何等的可怕。而如果我们在对照的启示录是一步又一步不断逐次加深的，当然人心也真是很刚硬，但是愿我们心是柔软的，也愿我们怜悯，也愿我们想到这一切若失去了神会是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就从心里边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惧怕，也有一种愿意让人 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认识神的一种迫切，因为时候必到。所以启示录也说是那日子将到，话那日子近了，遵行这上面所写的旨意的是有福的。感谢主，这是当地上的民是祸灾，不认识神。请下一张，谢谢。我们相信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吗？是吗？阿们，我们当然是啊。我们当然是，但是我们能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或者说我们显出来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态度是什么样的？我想，其实我们常常在分享的，或者我们常常在彼此的鼓励的，或者彼此教导的，其实也是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没错，我们今天虽然是在地上活着，但是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本来是属于神，我们本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整个生命的状态也显现出不同来，我们也显现出不同来。在这里，我们知道天上的民，就好像有一天要围绕着宝座的敬拜，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也认识神，他们也敬拜神，他们也遵从那一位神。启示录里边讲到，在第七章里边讲到说，在那个大力的地掌管第四级的天使，当要施行神审判之前，神还有特别的一些指示，说先等我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意思要特别的找出把这些归属他的人特别的分出，特别的保守，特别的分出来。那我们也知道，在宝座面前的敬拜等等，这是在宝座面前的敬拜。我们说天上的民，这些天上的国民，他们都是归属神的，他们是真认识神的，而且他们说他们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在宝座和羔羊面前，白衣羔羊的神的义，也是神的义，神生在自生命当中所呈现出，生命走过一生当中所呈现出来的义，在被神所 recognize， 被神所认识，给他披上加上的代表义的白衣，有神有主耶稣的救恩的，有手拿棕枝，带手握有神救恩的确据，然后也为着神的道，为着神的道做见证，甘愿经历这世上一切的事情，甘愿在生活一切的生活当中去为神做见证。哇哦，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在想，我们真的不一样。圣经里边说，有些人本是世上所不配有的，他们为着神的名义经历过很多的事情，本是世上所不配有的，但是他是神看为宝贵的。而他们所不仅他们神看他们宝贵，他们在这世上也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保罗在罗马书里边讲到这个世界，在第八章里边讲到这个世界，说这个世界握在这个虚空下面，握在这个空虚下面，不是自己愿意的，他们也在盼望，在等候，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这个世界因为亚当夏娃的犯罪堕落，所以承受咒诅，然后在神荣耀，在神的心意永恒的旨意当中，有一天神再来，神再回来，一切要得赎，连受造之物，连地也要因此而得蒙拯救，受造之物都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现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真的不应该看我们自己是一个，看我们自己很只是一个普很 something something 的一个人，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相反，我们每个人都有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旨意，都有神的托付，是要实现和成就神旨意的。而且我们在这世上也是宝贵的。请再下一再下呀， yeah。但是我们在我们说我们看着世，我们今天在世上不同是怎样显现出来？在我们所读到第八章里边，可能在前半部分，让我们也是在我们里边会分享到的，说在主神旨意的开启的过程当中，这里边三节到五节，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香是什么？要和众圣徒的祈祷祷告一同献在宝座的金坛上面。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手中一并升到神的面前，然后神的旨意慢慢的开始一步一步的继续推进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边看见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会再继续从这样一个角度去看，就是我们作为神的，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儿女，今天我们可以显现出什么？或者说我们在神永恒当中有些什么，可以有什么样的显现？在我们读到的经，在这一章经文里边，我们看见的就是一个宝贵的祷告，就是宝贵的祷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说我们在成就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在世上活着，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照着神的旨意，但是祷告，或者说祷告乃是极为不同的，因为祷告是我们跟神的连结，或者说祷告是跟神的连结，是求神的旨意在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在我们所在的每一件事情上彰显，就是祈求神的旨意，而这也是神所看重的。所以在这个部分里边，我们看见说天上的国民在活在地上的不同，也是在他们的祷告当中与神的同工，将神的旨意带下来。我们继续下去，继续下一章，谢谢。我很喜欢这个竭诚为主的张伯斯说的这一句话，他说祷告不是在装备我们去做那更大的事情，因为祷告本身就是那更大的事情。我们讲到祷告，我们第一次想到，第一个会想到是什么？哦主啊，求你医治我，哦主啊，求你解决我 finance 的问题，哦主啊，求你让我更坚强，哦主啊，求你让我更健康。我们想到祷告就是我们为很多很多的事情祷告，然后神就成就啊。当然这也没有，当然这也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不是什么错误，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祷告本身其实就是那更大的事情，就是在主面前神所纪念的。我们继续接下来，我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说，或者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想？因为我们今天都是认识神的，不是吗？我们都是神的子民，不是吗？我们今天说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想到祷告可能会想到祷告词，想到祷告的动作，甚至这样的姿势，想到很多的外在，但是我们想到祷告的本质是什么？弟兄姐妹们，祷告首先是向着那位至高荣耀的神去的。保罗说我们斗拳不是打空，奔跑不是无定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祷告也不是在那里只是说一段话而已，或者说我们只是做出某个行动而已，而是一群认识神的人，他真的渴慕神，想要与宝座上那位神，与宝座上神产生连结，想明白他的心意，想祈求他的能力，想真正与他有真正的连结，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第八章里面讲到，那香的烟和圣徒的祈祷从众天使手中要一同升到神的面前去。我们今天祷告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祷告的？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我们是向那位至高的神祷告，还只是一个例行公事？ 我记得我曾经的是的教会曾经认识过一位弟兄，他祷告很喜欢说主啊主啊主啊，然后有一天我们的牧师就说啊，你不要再说主啦，你再说主水都开了。弟兄姐妹，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祷告中不可以喊主，而是我们真的明白，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说的是什么？我们是向谁祷告吗？我们是天上的名，我们是知道的。大卫祷告说，我要求告至高的神，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神。后面以利沙，当然在这里边列王记下，以利沙说，我父我父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说的是以利亚。以利亚只是一个先知，只是一个甚至是一个柔弱的先知，他怎么可能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一个人怎么可能是以色列人的战车马兵？因为以利亚是属神的人，他要向着神祈求，要把神的旨意带下，祈求神的能力降临。不是这个人很厉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祷告不是在说一段话，也不是在做一个动作，甚至不是要表现出某一种的态度。主耶稣斥责法利赛人，也告诫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以为说很多重复的话就必蒙垂听，因为那不是出于心的，不是真的认识的。而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知道神，我们知道那位至高的神，他有无限的权柄，无限的荣耀，而且他的旨意必然成就。我们是带着信心向着那位至高神祷告的。请接下来再下一章，谢谢。对，我们也知道那位神，我们相信那位至高的神，那位至高的神，全掌管万有的神。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是怎么跟他发生关系的，或者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可以向神祷告的？弟兄姐妹们，我其实也可以问这样一句话：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祷告神会听？其实在这里边，我仍然是那个部分，祷告不是说话，不只是说一堆话而已。我们是奉主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而在奉主的名祷告之时，圣灵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我们一起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面。这里边讲到祭坛旁边，讲到祭物，讲到献祭，讲到需要和香一同献在宝座前面。其实我们都知道真正的祭物是什么，或者说真正的祭司，真正的大祭司，真正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的，不是那些牛羊，也不是亚伦家的，而是那位主，是十字架所成就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一起读下面这些的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主耶稣赐给耶稣基督了。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我们是奉主的名祷告，我们不要轻看了，我们每次祷告最后都一个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这不是一个简单，这不只是一个，这不是一个一个礼节或者说一个程序，而是我们真的知道，唯有奉主的名，因为这个名如此至高，我们说我们是跟随主的，因为这个名如此之重，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的名，因着他信他得救，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来到父神面前，因着信他，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向那位至高的神祷告。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六节，我们一起读：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属神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呢。圣灵同证我们的心是 神的儿女，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主，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在祷告，我们常常有一种说法，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奉主的名，借着圣灵向父神祷告。这些元素都很重要。有时候我甚至会想，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些的，我们认识的一些人，比如说 Muslim， 他们其实很敬虔。我有我的老师，他们去到伦敦，几百年的教堂一下子变成了清真寺。但是让他觉得很诧异的是什么？每到了该祷告的时候，铃声一响，原来空空荡荡的教堂瞬间一下，所有的人都拜下了，当然都是穆斯林，他们很敬虔。当然，我们也觉得很遗憾，我们甚至可能觉得有时候会觉得很伤心，是他们这么样的敬虔，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祷告，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边说奉主的名很借着圣灵很重要？有很敬虔的行动，却没有如那个对的道路，也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甚至是很可惜的事情。而我们今天是认识神，向着神，也是奉主的名，接着圣灵祷告的。下一章，谢谢。最后，祷告。当然我们每个人祷告很重要，我们单个人祷告也很重要，我们自己的个人祷告生活非常的重要，因为那是我们在跟神个人亲密的一关系。但是呢，我们也注意到，是众圣徒的祷告一同升到神的面前。这意思是神把我们造出来，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神让我们进到神的家里边，神要我们在他的身体，在神的家当中，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而是与众圣徒，与我们的肢体。弟兄姐妹们，看看我们的左边，看看我们的右边，看看我们的后面，看看我们的前面，这是你我们的肢体，这是我们彼此祷告的对象，这是我们彼此一起祷告的同伴。当然我仍然说我们一个人祷告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看重我们是与众圣徒一起。我会再想说，过去的新冠的疫情教会我们什么？过去两年对于我来说，我学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功课，就是一个人真的是非常脆弱的，若不在肢体当中，而在肢体当中，又在神的旨，在肢体当中一起的祷告，把神的旨意带下。接下来这句话我就不读了，其实在我们的讲义里边，我非常喜欢，我非常感动，我也想象不出有什么更好的把这段话再重述一遍。总之就是要，我想在这里就是鼓励大家，我们真的祷告，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只是在说话，或者是觉得一个程序化的过程，而是极为真实的。我也很感动，几周前在某个小组的聚会当中，听到有弟兄姐妹说，曾经他不喜欢祷告，后来他慢慢发现，哦，我真的来到，真的在祷告当中得着了，真的在祷告当中经历到神，才知道，哦，很重要。其实这里边所看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今天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我们不是在过一个宗教徒的生活，我们乃是认识那位神，要过一个有神的人的生活，而神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们看重祷告是因为真的是因为那就是神的心意，那也是我们可以跟神连结，那是我们可以与神连结的方式。谢主。好，接下来再下一遍，我也想，我想在这里边，我们也看看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保罗告诉提摩太，其实是对我们每个人，当然也不只是男生，女生也是一样。总之，所有人都不要愤怒，不要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保罗也借着提摩太鼓励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一和第一是为万人，为所有人；第二呢是为君王，为一切在位的、掌执政掌权的，也要祷告。如此呢，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所以，其实弟兄姐妹们，在这里边，我会在这边做个小小的。那我想，也许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分享。其实，至少我们可以看到，神鼓励我们：第一，我们要祷告；第二，我们祷告不只是看见我们自己，也不是我们不只是我们日常的某些的问题。我们的心有没有更宽广一点、更大一点？因为神的心是向着万民的，为万人恳求。不要觉得那个远在欧洲的那个国家，两个国家打仗跟我们没关系啊，当然事实上也确实有关系了。但是苦难中的人是不是我们可以挂念的？为君王一切在位的祷告是不是为了祷告？任何人都要为他祷告。而在后面有个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保罗说要使为他们祷告，为君王和在位的祷告呢，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弟兄姐妹们，我想在这里边有一点小小的提醒：真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是不是意思就是我们祷告就是让我们平时过得很顺利就够了呢？什么叫做真正的平安无事度日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其实我们看见保罗最后落脚的是在神的旨意里边，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弟兄姐妹们，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其实我们的心没错也是让我们生活可以顺，可以有些平安，但是更重要的是敬虔端正，使神的心意成就。所以我们祷告的目的可能不一定是说：哦，主啊，求你明天把油价降下来吧，我已经没有钱加油了。当然这也是值得祷告的，而是在这幕后，在这特别的时刻，主，我为着我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好使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愿神可以使神的旨意无拦阻畅通的显现在这地上。我们的主导文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能后才是一些生活的地方。所以我们平安，我们想到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想到的是神的旨意如何在更好的能够显现出来，因为我们是臣，我们要带下神的心意的。感谢主，我想今天就在这里做一点简单的分享。我们是天上的民，我们认识神，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最大的事情不要忘记了，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有很多各个地方的祷告等等，我们都不要小看了我们所做的，我们不要觉得我们在做的只是一句话而已。最后，我想用一首诗歌，还是我们今天唱的前面的那首诗歌，我神真伟大。但是弟兄姐妹们，我想唱这个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的一些歌词，但是我会用这样一个版本，用各种各样的语言，英语、法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印度语、拉丁语等等不同的语言同唱一首诗歌。为什么呢？记得吗？有一天我们是要在宝座面前与千千万万圣徒一起唱敬拜赞美神的，好不好？我们今天就来尝试一下，没问题。
感谢主，看这样的影片有没有很激动？真的里面充满了赞美。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做哪一样的人？是要在宝座面前那个各族各民各方各国买来归给羔羊的，在那里赞美的，还是那些像大山小山说倒在我身上吗？羔羊愤怒的日子到了，我们要做怎样的人？今天在地上我们就知道他做宝座敬畏赞美他，我们遵从他，我们侍奉他，带着喜乐的心跟随羔羊的脚中。愿主激励我们的心，